好，对，那今天对本这样的话，本集没有闲聊。
对，今天没有办法闲聊，而且前面也忘记开，对不对？就是
没
有录到，
刚前面根本都还没有设定好，刚刚瞬间才设定好。
那这样这次 podcast 的闲聊怎么办？
就不闲聊啊，偶尔不闲聊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或者说我从中间剪一段出去也可以了。
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刚剪头发的赵明轩物理治疗师。
哎，明轩，你头发剪得很不错哎，我觉得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这么短哎。
是吗？
你认识我的时候是我这辈子人生留长头发最长的时候了。
哦，我一直以为你是留长头发，可
你看我的，你说那天不是问我那个粉丝专业的大头照？
对对对，
我那时候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短。
哦，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剪这么短了。
短发比较好整理吧吗？
其实无所谓，只是对我来说，短发看起来发量比较多。
哦，会吗？为什么？
因为长头发它会比较塌，而且长头发容易掉头发。
那你知道，你从长发剪成短发，这就是一般直男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异。
这种时候去问我哪里不一样，就很明显了吧？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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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回答不出来，就是那个人有问题了。
再回答不出来的话，应该
故意的。
搞不好他真的看不出来，然后就是没有在注意啊。
哦，好吧。
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最近很红的 Netflix 的，它算什么实境秀吗？
不算吧。
那它应该比较
算，它不算实境秀，它不算，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实境秀比较像是大家干嘛，然后跟着那个算实境秀吗？
我觉得它感觉分类应该比较像实境秀，
比较偏向啊。但我觉得
还是它比较像选秀节目。
我觉得比较像选秀节目。
对，然后我们要今天要聊的东西就是
现在 Netflix 最红的。那个，我差点，你知道我现在脑袋想的是什么吗？紫禁之巅，
要打，确定武士打，
对，是体能之巅啦。我怎么想到紫禁之巅？
体能之巅，然后什么百人，
百人
挑战，
对对对对。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百人挑战啊，
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
大家如果还记得，如果你有看过的话，放心不会爆雷大家。哎，应该会，
会，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好雷不雷的，
对对对，还好。那这个节目啊，在前面最一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去站1到100的数字。
对 对, 对，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的一个节目有做过，美国有一个节目叫做100×100的样子，还是100我忘记了，反正他就会找100个人来、嗯、那他们说他们就是平均就是这100人希望他们能够代表美国的群体，那这100个人里面分别会有就是20到30岁、30到40岁、40到50岁、50到60岁的、几个族群，
所以他是用年纪区分的。
对对对，他有年纪去区分，然后他这样这100个人去做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或是问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嗯、然后找出一些你可能很想知道答案但是你又不知道答案又不敢问人的一些问题的一个平均值。
嗯，
举例来说，他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是
尴尬的问题，
不，他曾经有问过问题是你上厕所的时候擦屁股是怎么擦的。
哦，是用什么方式擦。
对对对、嗯、
好，所以呢答案是什么？
我忘记了，
忘记了，
对，
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
因为有所谓的坐着擦、站着擦，有往前擦
跟往后
擦。对，所以他那时候、
这个、我觉得女生的答案应该都一样，
他放在预告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
所以
对耶，不是不是，我就在想到底是怎么样学会擦屁股的。
我印象很深刻，小时候擦屁股很直觉，就是由后面往前擦，因为比较好捞、嗯，
对，
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女生妈妈一定会教，为了避免感染的问题，她会希望你是由前往后擦，
哦，
才被纠正过来的。
对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是这之前呱吉他们在新治疗角聊过，你是坐擦派还是站擦派？
真的有人站着擦，可是站着怎么擦、啊？
站着很好擦，
站
着不好擦，
可是站着擦不干净啊，你会夹住吧？会被屁股夹住、啊。
所以那个你知道就有半蹲派、啊。
卡在中间。
理论上啊，半蹲的时候擦应该会最好擦。
对，
因为坐着的时候其实
手摸不到，
你如果完全坐着手是摸不到的、啊，你一定要斜一边嘛，对不对？可是站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斜一边的问题啊。
所以你是哪一派？
我啊，我个人是，我个人现在都是免治马桶派，
哦、
超爽，
水洗派、
欸，水洗真的很赞，
我也是水洗派。
但是我就有一个疑惑了，就是这个我就可以发问了，对不对？免治马桶水洗完之后啊，
嗯，
你是会擦还是不会擦？
我会擦，
我也觉得应该会擦，可我听
不然湿湿的。
我听说在日本很多人都是就是冲完就直接穿起来，
可是这样裤子不就湿湿的吗？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还是他有用风干再吹干
啊？有可能，
对不对？他有吹把水吹掉啊？
可是他那个其实吹不干呢、啊，
那我就不清楚
了。如果有住在日本的听众，欢迎跟我们说，到底日本人用完冲免治马桶
会不会擦？
会不会擦屁股？
我们为什么开始聊马桶？
因为我们刚才从一百一百聊过。
哦，对的，
对对。所以他那一百，其实他就是这种一百人去想要找出某一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这个节目的编剧在最前面那个贴一到一百的排名的时候，应该是有参照类似的。
对
方式的，对，因为一开始大家进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第一关是那个
吊在那个杆杠
杆杠嘛，对，那个整个场景跟整个一到一百的贴法，就跟那个我刚提到的美国节目一模一样，
一
模
一
样，对对 对, 對，
那他应该是有参考，
对啊，不过他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体能之巅这部选秀节目，
对，
他是要选出
最强的体能。
体能吗？
他说体格，尤其是你的体格，什么样的身体是最强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这个有点像是推到比较黄金罗马时代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他们在追求人体美的极限。所以其实最早的奥运会啊是裸体的，
全裸。
奥运会是全裸的，你就是要展现你的肉体的美感，所以全裸的情况之下去做各式各样的竞技。
但那时候是男生在比，应该是
啊，对，那时候没有女生比，都是男生比。
所以那时候应该女生看得很开心。
不一定啊，可能有些男生也看得很开心啊。
可是说实哦，对啦，
对啊，你这样子有歧视。然后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很有趣啊，在那个最早的奥运会的那个时候啊，
嗯，
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很多的雕像啊，肌肉其实都雕得非常的美，
对，
但是生殖器都雕得很小。
那个时候好像强调小比较好看，
对，他们认为不是比较好看，他们认为生殖器太大的啊就是蠢。
为什么？
就是。可能比较无法控制自己，比较低等才会有很大的
有点像是那个有一句俗谚，就是很歧视说胸大无脑这种概念嘛。
所以哦，对，所以对于那些希腊人来说，就是懒大无脑，没有错。所以他们都磕的比较小，他们认为那个是一个理智的表现。
我刚刚其实就是想问说，如果是裸体在进行这些运动的话，他如果生殖器比较大，应该很困扰吧？
对，所以应该的确没有
要被包起来。
如果是裸体的情况下没有包的时候，应该越大会造成越多的困扰。
对啊，因为它会就会卡住。
不然想想看，例如说像现在的我们一些看到，例如说奥运田径赛好了，有一些那种黑人选手，如果不穿裤子这样跑的话，应该会一直打到自己的大腿。
可是有的时候这种图片都会默默的放出来嘛，比如说之前某某，
你说就跑露出来，
对对对对，他那裤子又很短，然后那个布料又很软，那个风吹上去的时候形状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像那个蓝屿达悟族的那种丁字裤包法，其实就非常的 make sense。
嗯，
它其实包得很
稳
定，
很
稳，
对对。
所以应该竞技选手都会穿得更贴吧？
理论上应该是要把它包起来的吧？
嗯，
对啊。
好，那他们就是要去找这种最佳的体格界， 对,
对，
那他们里面的成员包括了有各式各样，例如说，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队的选手。
我觉得他找到的人很屌哎、欸！
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会有，就是很想问韩国人，是这种冬季奥冬季运动的选手薪水比较差吗？不然怎么这么多这种
冬季运动的吗？雪车的、
你看很多都是雪车的、啊，还有一个很酷叫空架雪车，它是台湾的翻译不太一样，但我忘记台湾应该怎么翻了。空架雪车其实很酷，它比一般的那种双人雪车难度更高。
他是要用，他好像是我看他的那个荧幕截图，是他跑一跑，然后跳上去，然后溜。
对对对，可是有两种，一种是
趴着的，
一种是雪车，就是你是从两边推，所以会有两人组或是五人组，你推往前推以后，这样轮流跳进来。那那种至少它是全包覆，可是空架雪车它其实你整个人是没有包覆起来，你是完全靠你的身体在控制那个。稳定性跟方向，
所以其实难度很高，
难度非常
非常高，他们才这么害怕那位选手吗？
有可能，那个难度真的很高。
那个进来的时候是全场说，我、哦、超怕他，超不想对到他。
而且这种雪车下去的速度啊，都可以到150公里以上的速度，
哇，超快耶！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他在那个姿势之下，如果他这种旁边没有包覆的情况之下，又没有穿护具的话，摔出去是真的会重残的。
对，会。
那我印象中台湾其实有一个选手。
台湾有
哦，有一位，他之前我忘记他名字了，就我们等下查一下，可以帮他推广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台湾冬季奥运的选手其实没有那么多，
因为台湾没有雪啊。
哎、欸，对，那你知道他之前在练在哪里练习吗？
在哪里？
他去北宜练，去九弯十八拐练。
那他要怎么练？但没有雪，他怎么练？
那就是他的是那种，就是那种像是滑板的车子啊，一个板子下面放轮子，然后前后要有人帮他，就是选好时段，然后前后的车子不能进来，然后就是这样子躺着滑下去九弯十八拐。
可是这样有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所以冬季的奥运对于一些非雪国的国家来说会比较困难。
台湾有两位啦，唯二空架雪车国手江俊宏跟彭林伟，他们2026要赴北美。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他们，
支持他们，这个真的是很厉害耶。
你想看在九弯十八拐上面，那个是柏油路耶，
而且他们在台湾就是没有场地啊，所以他们特别辛苦吧。
对，没有错，
好可怜。
好，那除了空架雪除了这种雪车之外，他选了很多的健身教练，对，非常非常
选美的，然后也有我看到也有那个举重的，对，然后
脚力选手，
然后有韩式摔跤，然后格斗，
然后
还有 YouTuber，
还有很多的军人。那我先大胆预测一下，我认为这些冠军应该会从军人里面出现的几率会最高。
为什么？
因为他的综合体能性最强，
然后又包含了心理素质嘛。像第一关的时候，不是那个体操选手吊挂，他应该要最强。
对，因为他的这个比赛啊，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来他到底会往哪个走向走。但是他们要想选出最体重和体能最强的人的话，代表说他们应该每个面向都会考虑到。那你可以看到，像有一个不是韩国那个比婉丽第一名的，很快就输掉了。
对啊，
他的力量绝对很强，没有错。他的力量也许跟他讲的一样是韩国第一，但是他在其他的面向上面会相对不足。
他看到的耐力，因为他腕力其实并不是，
他的耐力其实
耐力很不太好，
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
差。所以选他的那个人想得非常的周到，
不愧是体育大学的大学生。
对，他一开始就是狂消耗他的体能，因为他已经现在把球控在后面，他就很难抢他的球了，他就消耗他的体能，马上就抢到了。
对，那里面其实格斗选手肯定蛮占优势的，因为他后来现在的预赛关卡其实是有点面向是一对一的竞技。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技术的人会更有优势一点点。
我看现在的那个格斗有技术的人都比有力气单纯当教练的人好像比较占点优势。
对，所以除非后面的关卡如果出现单纯是力气的，例如说像那些大力士竞赛举重物的话，格斗选手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吃亏一点点。所以我不太确定他最后到底会怎么台选，但是从综合的一个选项来看的话，军人本身又有格斗技的训练存在，
对，
本身又有负重训练的体能，还有像刚敏萱讲的一样心理的部分，所以我认为有很大的几率会从这些人里面出现。
因为真的听起来，比如说像大家很，我有问说大家喜欢哪些
啊？对对对，你自己呢？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谁？我喜欢的，其实一开始看到 H 探员的时候，我眼睛是亮起来的，
真的很帅，
真的很帅耶！而且他也算是军人退伍嘛，
对，没错。
他们这种的人的心理素质会相较于其他运动来讲，他们接受到那种要刻苦耐劳、要忍耐的
高压
比较多的。
因为韩国应该可能比台湾更严格，
看起来是这样子。然后令我蛮意外的是沈英登，那个美运动 YouTuber，
你说那个很 bling bling 的那一个吗？
对，
是
不是啦啦队，我是英登，
我
是就是头发短短的，头发染浅色的那个。头发的颜色最亮。
是进来的时候有戴很多戒指的那一个吗？
他有戴很多戒指吗？好像没有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进来，然后看起来就很像炫富系的 YouTuber。
那个是男生。
沈
英登是
女
生
吗？
对，他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个。
就最好还是看脸嘛，对不对？
就是我本来预计他很快就会输了。可是结果他竟然不错
所以其实你在蛮妙的。那刚好，反正我们以未来他可能到决赛的时候，我会再聊一次。我想聊一下他们预赛的这个赛制。
对，
他们预赛里面它有两个场地，一个是如果你有常盖在看韩综的话，就很熟悉那个泥浆摔跤的场地。
对，
另外一个场地是有点像游乐园一样，所以其实蛮明显的。如果你选的是泥浆的场地的话，基本上
就是硬干喽。
对，没有错，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取巧的空间，
你要躲也没办法躲。它虽然有放一些轮胎干嘛，但你不可能把轮胎拿来丢吧？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地方啊，就有点像是游乐园，有点像是小朋友游乐场，所以它会有很多的敏捷性的一个问题存在。
对，
那很多人不知道，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啊是有职业的鬼抓人选手的。欧洲是有鬼抓人的联盟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但是超酷。
那鬼抓人它的规则跟我们小时候在玩鬼
抓人
是一
样
的，
一模
一样。
对，然后它会有两队，你会有进攻队跟防守队，那每次都是一对一，每次都是一对一，
是一对一。
对，那防守方跟进攻方各派一个人出来之后，在时限之内，如果防守方没有被抓到就得分，如果进攻方有摸到你的话，进攻方就得分。
他那个抢球感觉有参考一下这个齁。
不知道，因为他那个其实那个关卡设立有点像，
对啊，
所以很多跑酷的一些选手他们会跑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跑酷很适合啊，
对，所以
要躲
看那个啊，我会觉得超酷。那些人都不撞，可是那些人都有够敏捷，他们可以自由的穿过更多很多那种很小的空间。
说到敏捷，就是有一个选手是折骨舞。
嗯，
他就是跳，他是那个我们韩国也怪物啊，还有一些僵尸系的那些动作都是他编排的。
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柔软度真的超好。
他超快，而且他在跑的时候，他们说他超可怕。
我也觉得他跑超快，可是你看他可以做出很酷的四足奔跑的动作，
对，
真的很帅。但是很明显力量其实不太够了。
对，所以他后来还是输了，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對，那一场很精彩。
而且节目给他这么多的篇幅，赚到了，
真的。就是如果说你那时候不是就说，如果今天是你，你觉得赢不了，你就会选，
对，一定要选有名的人，
有名，比如说邱成勋
之类的，对，因为你一定那一段一定会被截录进去，绝对
蹭一下流量这样，
对啊，
反正都要输了，至少要红吧。
因为你要赢真的很困难，只能这样说，在这个在这种你不知道比什么的竞技里面，
嗯，
那我们刚讲这种就是鬼抓人这种职业联盟，推荐大家去看嘛，对不对？
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些
？YouTube 就找到了。
要打什么？
问题，你打职业躲猫猫可能就会出现。
职业躲猫猫，
对，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写躲猫猫。然后你知道，你练得很好的人啊，你就可以考虑明年去挑战嘉义的抢头香。
嘉义抢头香。
大家今天有看到那个影片吗？就是门没有打开，可是因为门下面其实是有个缝隙的，所以那个人抢头香的时候，他冲过去啊，他是直接滑垒滑过去，
哦，好帅哦！
后面的人到了，他这边推门，他是直接这样滑进去，
超酷的，欸！
你没有看到那影片，
我没有看到，欸，
你等一下可以给他看。
我们现在等一下把它放在那个，
对对对，在嘉义的应该是朝天宫吧，
好酷，哦！
今年第一名抢到头香的人，他是直接拿着香滑垒滑过大门下面的空隙，
所以就是上个月的事情。他是这样躺着滑过去的吗？
不是，
他是跟
那个棒球盗垒很像。他是冲冲冲冲，然后
滑，
滑
下脚进去这样滑，
对对对对，
然后拿着香这样，
对对对，
超帅。
对，他是今年的头像，啊。
我想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招？
哎，我也很哎，对耶，
他为什么
新闻媒体没有去问他？哎，
应该要问一下吧，搞不好他其实棒球的业余选手之类的，啊，
有可能，
对对，
因为他那个滑垒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动作不是随意一般人想得到的动作，你有在练才会做出来吧？
我比较想要知道他是怎么想到的。
对啊，
还是他平常在人家那个庙在开的时候，他就会去练习。
那个庙是，哦，它是往上开的，
不是，它是这样开，可它下面有一个空隙，
啊，哦，还有一个空隙，所以那个门其实开不开对他来讲就无所谓。
对对对，没错，所以他根本不需要等到门开。
太帅了，
啊，那在 A 场地的部分就有很多这种敏捷跟竞技性，所以刚好他们就会讲嘛，前面那个你吊比较久的比较有优势，你可以选择场地。对于一些很多的这种健美选手来说，或者是比较大只的选手来说，他们真的太壮了，所以有一些那个场地里面是钻不过去的。例如说像韩国很著名的儿童的游乐器材，就很像一个山坡，然后下面会有个洞。
嗯，对，
比较大只的选手可能就很难穿过那个
地方，他可能就卡在那里。
对，那另外在 B 场地就真的是力与力的对决，
它就是泥浆跟水池。
没错，所以对于那些有格斗经验的人，或者是对于一些
摔跤选手
比较壮的，比较壮又有技巧的人来说，他会特别的吃香。
嗯，对。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感觉很奇怪的选手，例如说演员。
演员，对对，演员，然后有一些是。欸，那个演员好像是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有一个是演歌手，
我知道，那个女生演员啊，她的经纪公司到底在想什么？
我觉得她应该就是想要，
以为是在选身材的节目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她就只是单纯就是看她会有做什么，就是她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可是这样子，我觉得对于推广艺人的知名度来说没有很好，因为像日本这部分，我觉得做的比较好。你知道日本在大胃王后来重新在电视上再出现之后啊，
对，
有一些事务所他们会让他们的艺人去练习当大胃王。
哦，练习当大胃王吗？然后就是去参赛，你不用赢没关系。
对，可是你只要吃的有够多，但是也不用到最强，可是其实就会有很多的镜头，而且会红。
哦，
日本现在有很多的大胃王，女生的大胃王其实都是艺人，
很强。哎，欸，日本大胃王其实真的很厉害。之前是不是有人研究过他的那个胃的酵素跟人家不一样？
他们胃的延展性很好。
我知道有一个女生叫我忘记她的名字了，那个超强，她的胃的酵素跟一般人不一样。
真的假的？
对，他们有人研究过。
我是知道他们的职业伤害远超乎我的想象，因为他们有一个，对，他们有一个大胃王退休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弹性疲乏，
所以他会有什么症
状？就他的一般来说，我们的胃会扩张回来嘛，他的胃是松弛的，对，他胃不会回来。
那他会怎么样不舒服？我很好奇。
第一个应该会有一个内脏的张力的变化，第二个是他会比较难感觉到吃饱，这样很恐怖。
哇，那他的后遗症很严重哎。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啊，在日本有一些地方就是过于认真到很恐怖。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节目没有线上我们看过的艺人去参赛，都是非常不知名。你看那个演员是马来西亚来的，
一定是啊。
所以他、就是、
这个感觉，你看那个比赛、啊、很容易受伤哎。
对，
例如说像第一个啊，我们回去讲他的第一个精彩好了，那个单杠到后面啊，他们就讲手麻，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 nerve 应该会痛好几天哎。
我们下次有机会来聊一下，那个一定神经缺血，
很严重。
所以我在想啊，我觉得他的预赛跟就是他的最前面这个第零关，
对。
跟第一关
应该不是同一天，
对，应该不是同一天。如果是同一天的话，那些掉在上面很久的人手根本就举不起来了。
对啊，所以我因为我自己手被压着过一阵，而且我是压前臂，我好像才压多久，可能也差不多10分钟、嗯。我说实在话，我那一次的手掌麻了一个礼拜，我真的麻一个礼拜。
对啊，像他们掉在上面十几分钟，我觉得那应该至少都要2-3天才会恢复。
你觉得他掉完要不要去做一下复健？
我觉得很需要，
对不对？
但是要做什么样的复健不太确定，但是可以做一些神经松动术，应该会有帮助。
不然里面会粘黏。
哦，这个不好说，不好说。
神经会粘黏。
那、啊、我们刚才因为我们有问一些其他的网友们，
嗯，
对不对？他们大家都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我有点好奇。
有当然啦，跟我一样喜欢 H 探员是女生，
一定是的吧？这个节目感觉女性观众会很多啊。
对，
他都我觉得他有特别挑一些，除了有名之外啊，其他都会挑一些长得帅的。
对啊，他们长，尤其是前面一开始进场好帅、喔。
所以你看那个现在的社会很逼死人啊，不是壮就可以了，还要长得够帅才能去。
对，然后
里面不是还有一个说是也参加过那个。那个
单身是地狱，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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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是舞者，那个是一个韩国宣美，韩国宣美歌手的舞者，他的舞者，他去参加过那个节目，然后就是他赢了、嗯，我觉得很厉害。
还有吗？他还有喜欢谁？
还有喜欢女摔跤手，
哪一个？有很多个，
就是他就写女摔跤手，他没有写其他人。然后男生果然喜欢沈英登，还给我一个笑脸。
我可以给两个笑脸，可以。
你也喜欢？
对对对，
你比较喜欢不喜欢啦啦队吗？啦啦队跟沈英登都不错吧？
很不错哎、欸，这是一个算是旧情的选择。
我记得那个啦啦队进场的时候，所有男生都拍手，
对，
然后大家都说好开心。
可是啦啦队进来就是也是一个问号。
我觉得就是综合一些娱乐性质。
然后我前几天有想过，就是台湾能够选出100个人来吗？感觉有点困难。
我其实也觉得台湾很难哎、欸。你觉得台湾谁应该要参加？
谁应该要参加？馆长要参加吧，馆长必参加吧。
但馆长的敏捷性可能不会很好。
没关系啊，反正他就进去跟那个大力士一样、啊。
他就跟邱成勋一样站在那边就好了。
你知道我想要看，如果我刚刚讲到馆长嘛，对不对？我想要看另外一个参赛的人是何立安老师。
哦，对对对。
我有点想要看馆长对决何立安老师两个人，感觉会很近，他们两个量级也差不多啊，其实都是无限量级。
台湾不需要到100个人，台湾就50个以内就够了。
对，看馆长对何立安老师很有看头吧，对不对？超有看头的。
嗯，什么时候我们的全明星运动会来办一下类似这种东西？
然后，因为他想会选一些退休的选手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可以选郭宏志，很不错。
郭宏志，你说因为他来赚一下。
对，他最近看起来也上很多通告，可能需要赚一些费用，
赚一些费用。然后，
但是他的那个手肘的受伤会是一个隐忧。
嗯，他们应该需要产护哈。如果我台湾办这个，我们就去自发性当产护好了。
这种吗？思考一下，
考虑一下吗？
不是他们请不请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做的问题。
哦、真的吗？为什么？
如果他们有了很多格斗性的内容的话，那有一些外伤性的问题，
我们就没办法。
不是我们没办法，是我们要再去特别进修跟练习才会学会。
哦，格斗的。
对，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一下物理治疗跟场边防护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啊，我觉得这个蛮，
它还是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
场边还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专业，对不对？
然后再来台湾要选的话，一定要选 Pita 哥哥的吧？
对，我刚刚就
讲 YouTuber 要选啊。
对，
所以选个。然后他们也选很多健美选手嘛，所以选 Pita 哥哥啊，选热狗王啊，热狗王长得跟三个字有够像，真的很屌。上次我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们不是兄弟哦，我说你真的被留言给钓到，
他认真的，
对对对，他说是兄弟，他们真的长得很像。然后大 H 啊，对，大 H 那么帅，
对，
要选吗？
大 H 要，
运动界的话，如果说，例如说女生选手的话，希望可以看到戴姿颖参赛。
哦，戴姿颖哦，不错啊，然后还有那个郭幸存啊。 这些应该都要去参加吧？
对啊，如果这样摆件的话不错。然后其他跟他们如果相对应的话，我们的他们拉拉队选手只有一个啊。如果在台湾办这个比赛的话，拉拉队拉拉队应该会选十个人吧？我猜
就
圈圈
哦，台湾拉拉队会占到十个名额，
应该会吧？这样就有很多人看。
韩国只有一个，然后
你没有看那个吗？这次经典赛啊，台湾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有排拉拉队阵容的队伍啊。
哦，真的吗？
就是各队都是棒球选手的阵容嘛，然后我们有拉拉队阵容啊，然后我们的阵容啊在日本超红的。然后日本的网友评我们今年赛拉队阵容啊，他说我们的阵容里面就是包含了大谷跟 Judge 两个选手。
什么意思？
大谷翔平
哦，
跟 Judge 就是他们今年在争夺那个大联盟的那个
参赛权吗？
反正就是 MVP 没有，他们两个在对，因为他们两个今年都太强了。他说台湾的拉拉队阵容就像是同时摆了大谷跟 Judge 一样啊，
所以选不出来。
我也这么觉得，台湾拉拉队有够强。
台湾拉拉队，
所以为了要让更多人看啊，拉拉队至少会选十个吧。
这样就好啦，对，这是为了收视率。
对啊，要一百个真的很难，大概五十个就差不多的，我觉得。然后一定要选一些 YouTuber 进来的、啊，
九妹吗？
不行吧，他的身材现在没有办法做那个吧？他如果两年前可以了，他曾经有一度
很
瘦
的，很瘦
很壮的、
啊。他最近又胖回来一些些了，对
不
对？
最近吧，这一年来都胖回来了，
因为他谈恋爱了，
不需要瘦了就
对
了。对
他谈恋爱了，他最近很闪哎、欸。
对啊，那我就想看有没有一些人是可以选进来，然后又有效果、有乐趣的。
台湾的艺人呢、啊？那个、
啊、对，我们想要选李佩旭，
对，
而且他一定会很有，一定会很有节目效果。
他会突然在里面生气，
他会暴怒，
对，他会生气，暴怒，
对，他一定会暴怒。
这时候就有节目效果，
对啊，
好
啊，那搞不错哎，对啊，都推一下，希望台湾有那个节目可以考虑看看。
可是台湾很难的是，我们的场地没办法像他们这样，会
没
有看头。
大家也已经接受台湾的节目场地不可能跟韩国一样
大制作，没办法、
啊，
没办法做到。嗯，应该是用，我觉得应该用 YouTube 的形式比较有机会啦。台湾应该
这样的话，就有点像运动会，
就是全明星运动会那种概念啊。
哦，那全明星运动会这种团队，搞不好可以参考一下。
全明星运动会在台湾真的是现在真的很红、欸，你有看吗？
这一季就没看了。
我其实
因为里面的明星只剩钱维娟了吧？
哦，其他都是 YouTuber 跟一些小网红，对不对？
就是越选越不认识这些人，
因为开始没人可以比了、啊，台湾人也就这些。
嗯，贺军翔那季真的超好看。
贺军翔那季很好看，
超好看，
真的、
哦。而且贺军翔就是好看，而且你看贺军翔真的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在路上你就一定会看到他的，是那种自带光环的人。他在里面很多场比赛都有那种，你知道，就是主角命最后出来逆转。
哦，真的、哦。
就他上来你就会觉得好像会赢，
但真的有赢吗？
有很多场是真的有赢、
哦哦，
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真的是生来要当主角。
他不是虚有其表就对了。
嗯、好、啊，那希望体能之巅，我们未来在累积多几点以后，我们会跟大家聊聊他各种不同的赛制里面你可能会需要的东西，或是遇到的一些伤害。
不然，其实因为我有问大家，觉得这个赛制公不公平？其实如果说以体能来讲，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娱乐性偏高。
对，没错。
所以你要讲。公平吗？它不公平。
如果真的要讲说以综合体能性来看的话，其实就像现在已经没有比了，以前会比所谓的十项全能，那十项全能真的是几乎是兼具了各项力量、耐力跟爆发力的一个比赛了。
对。
那这现在不比了，因为全能的人通常就表示你没有在特别的领域有特别强。
哦。
你要有一个所有领域都很强这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已经不是人了。
他不是人。
对，这个人可能。要这个人叫这个人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范马刃牙。
那范马刃牙，
对，
那是什么？
没关系，听得懂的人就懂。
哦，是吗？
除了他以外啊，大概没有人可以达到所有的领域都。
好吧，我听不懂，我等一下来 Google 一下他是谁。
好，那总结一下，第一个体能之间真的蛮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因为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身材，你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说不同的项目，例如说健美选手，
对，
例如说 CrossFit 选手，哦，例如说这种国家队的选手，嗯，他们因为在专项上面的训练不同，所以其实他们
外观也会
外观就会不太一样。
对
对，例如说像拳击选手或脚力选手，你就会觉得发现说他其实没有这么明显的肌肉分块，
对，
可是他会有一个什么？其实很好的一个中轴稳定性。
嗯，
那你就会发现健美的人，他就会有一张腰会比较细一点点。
对，健美腰很细。
对，那这是他们的比赛，或者是专项训练相关的要求。
然后万力的那个就真的是跟一颗球一样。
没错，
他走路的时候是脚合不起来的。
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这种，你很难说有一种身材是可以 fit 所有的东西，因为就有点像是你在玩游戏创造人物一样，你的点数就是有限的。
嗯，
有些人可能先天的点数就是比较高。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能力都点到最满，
对，
你不可能智力全满，武力也全满，然后魅力又全满，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
达成。你就不是人，
对，你已经不是人了。所以你在这种训练上面，你一定会往专项去，像体操选手一定比较瘦，比较重的人就是不适合做体操。
对，
举重选手一定比较矮，因为比较高的人在举重上面他的劣势
路线太长了，
对，劣势就是比较高，所以他这种分化其实是对应到我们现在这种现代化社会里面，我们越来越希望所谓的专项化以及职业化的分工。
嗯，
那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人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象。
对，不是，
我们希望能够均匀的发展，除非你有特定的一些，
除非你想要当专项选手了。
没错。
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啊，我们等一下在 IG 上面我们可以发一个投票，我们来请大家预估冠军会是谁。
哦，我要怎么好啦，就让大家选，
你用开放性问答。
好，
反正大家一定会先选有名的人。
好好好， OK。
那我想我觉得军人优势会很高，但是如果后面没有再出现这种一对一竞技的话，那
就不一定了。
我就要选救援队的那个男的。
哦，因为那个登山救援队其实很屌。哎，
救援队其实很难，救援队你想看他除了格斗技以外，他的所有的训练基本上来说跟那些特种部队训练其实很类似的，
而且他的心理素质也很高，
负重行走、高山训练、吊挂，那基本上那一些特种部队也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嗯，
所以蛮期待的，希望他可以赶快出完。
嗯，
那我先讲邱成勋超红的，但是他应该
很快就会被刷掉了。
我猜他会在中期或中后期才会被刷掉，因为他太快被刷掉的话，节目的收视率可能会掉。
哦，真的吗？是吗？可是邱成哦，对啦，但不然如果说以体能什么来讲，我觉得邱成勋不会撑太久。
对，因为他
年纪
比较大，而且他其实属于偏壮的，
对，
所以虽然说他的爆发力很够，可是他的耐力可能没有这么高。
而且他现在是用气势在压人，所以大家很害怕他。
他看起来就是
很有气势，而且唯一一个戴着墨镜在上节目的。
对，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就算是同样的职业选手，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会比较红，或者有些人气势比较强？那当然也有可能他有一部分艺人化有关系。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红是因为邱小爱，我是因为邱小爱知道他的。
不知道，我是看 Running Man 认识的。
哦，你是看 Running Man？、
啊、对，我是看
《爸爸去哪儿》他女儿邱小爱超可爱。
所以你看女儿。不见得 always 遗传到全部都是爸爸的基因，
毕竟他老婆是模特，他老婆是日本模特啊，很正哦。对，然后你就是看一个那么壮的男生，然后对一个小女生就是散发出少女气息，所以很好笑。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关注这档节目。
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